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萌。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想啊，小贝好久星期四不上来，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其实小贝无论每周上几次世外桃源节目，他还是每周和萌哥在做两个单元的两个男人一台戏，这是远东良友益友台容许我们两个在他们节目里边实习啊，一集八分钟，一周两集，现在已经做了大概80集了。他们放在欢乐满家园的节目里，周末对国内播出，专门本着圣经讲婚姻家庭的问题。最近终于讲到挪亚处方舟了，我想蒙哥今天不如放放假，就放两集我们最近做的，给大家听听小贝的声音。但是你如果嫌蒙哥讲话讲太多不让小贝说话，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个星期天呢、啊，小贝在华人基督徒教会传福音，你如果有家人朋友还没有信主，哎，欢迎您带他来啊。教会电话281-561-9747，不知道怎么来，需要帮忙都请打电话留言，不过请尽早打。我今天预备放两集一台戏的节目，您如果喜欢听，可以到这个我们的良友之声网站 goodfriend.org 去下载，如果不会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可以送给您光碟。还有蒙哥刚把哥林多前书一张一张全部讲完，是我们周末放在网上当做周末版的节目，您如果不会上网或者想要这些光碟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就会送给您。教会电话281-561-9747。今天节目中间我想插一段我们同工最近到国内去观摩的心得和感想，他们是进去看看国内儿童青少年的工作，回来之后感触良多，就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信放在节目里念一念。所以今天蒙哥很轻松，因为都是罐头节目，别人做好的，那闲话少说，就请您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挪亚造方舟，对不对？
对，而且上次讲到这个松香呢，怎么样里外涂上呢？这个我是上次蒙哥才说到，这个是表示我们这个要跟这世界上有分别，哎，所以它这个松香有隔绝这个外面水的功能，哎，
对，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味道啊、罪恶啊，你这个做家长了，当你在建造的时候，要小心把它隔在外面啊。
哎呦，哎，这很难呐、啊，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像小贝家里这是，你说这个孩子都不给他看电视，都不给他上网，也没办法，对不对？跟他看电视上网，他多少就会接触到，哎，当然不是说到不好的网站啊，或者不好的电视，但是总是看到里面的人物啦，或者是言语啦，哎，有一些也并不是要那么样合这个合神的心意的，那我们怎么样隔绝呢？
最好的隔绝，并不是离开这个世界啊，保罗从早就在说了、
哦不是，把电视卖了，然后这个这个
是
哦，
你看圣经里面最圣洁的几个人是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长大的，厉害吧？
哦，你说这个但以理这些人，
对，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并不是在耶路撒冷长大，在耶路撒冷长大的反而败坏了。
哎呦，你讲的这件事情让大家心情变得很好哎、
是啊，但是你在做的时候，这个一间一间的灶啊，抹上松香是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这段话不但是讲到我们的家庭，更是讲到我们这个教会啊，甚至你可以说是讲到一个社会。为什么在一间一间的灶，你每一个职份、每一个角色，你要给他造得很好？而且都要里外抹上松香，这你看现在所造的大船就知道了、现在的大船跟从前的大船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的大船那这都不是木头造的嘛，现在大船都是钢铁造的、
可是他们在造的时候，因为是钢铁造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比较方便，是什么呢？
哦，钢铁造不是比较麻烦吗？还会比较方便、
不一样、你要用木头造你就知道那可麻烦了。 嘿嘿，美国的大船呢，造用木头造，大概是19世纪初期还造很大很大的船了。他们造最大的船就是几乎是照着圣经的尺寸来造的，货轮装煤的。造了好几艘，
木头做，
用
木头
做，用木头做，你就知道多浪费了，对不对？
哇，那现在还有留下几艘吗？
他们有个博物馆，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船，我就不晓得了。但是呢，你想想看，现在新的远洋航轮呢，它一定有个特色，它一定是分一间一间的造，而且是底下呢是彼此隔离的。
万一这个船身破了的话呢？
对，
它要防堵这个水，它只要把哪一个门那个有漏水那个门一关，那其他部分还能够维持嘛？
没错，这个船还不会马上沉掉。
哦，哎呦，我已经没想过这个问题耶。
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科学的。哎，你不要以为读圣经没有用啊！
哎呦，那这样子也就是说，你哪个地方有破口，你只要把这个破口一堵住，你不会让整艘船整个沉下去。
更重要就是说，你每一间都要造得很好，每一间都要能够跟这个世界隔绝，那你整艘船就不容易沉。你要是每一间都有破口，那你就去关吧，你关不完的。我们在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必须要注意这件事情。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在每一个岗位上，你必须要全力以赴，你必须真真正正就是向着世界要死，你要把它弄干净。你做父亲，你就好好的做父亲，让你的儿女能够知道说，他的父亲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父亲在言语行为上尽管有他的软弱，可是确实是一个啊，儿女几乎要说，哎呀，至少我自己做不到，他是一个在我的眼睛里面，我的父亲是快要接近那个无可指责的地步，而且神的恩典真的在他身上，那这时候你就成功了。
哦，这也是一个很高的挑战哦。
对呀，可是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做好，你必须要你的儿女知道说，心里面讲说，我的父亲是一个不爱世界的人，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没有吸引力。那你这个儿女啊，你不用去跟他多说，神的恩典肯定在他身上。他每天回家比去教会还有果效。因为他只要回家一看见他爸爸，他就晓得说，跟我在世界上接触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跟他比的，从我的老师到我的上司到我的教授，对不对？
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你接下话。
这个叫做一间一间的造嘛。你对你的配偶，你是不是真的拿基督的爱出来去包容他，像你们结婚的时候讲的那一番甜言蜜语，比那个还要好才行啊。你就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分一间一间的造，你每一间都这样尽心去造了，那哪怕是有了一个破口，有一个地方遭到攻击，你整艘船是不会沉的。你看圣经里面那个约伯，他的儿女，他的牛羊，他的财产，他的骆驼，一日之间都毁了，他沉不沉？他不沉的。什么叫做一个完全人，在各个的职份上他都无懈可击啊？
哎呦，
这个叫做建造啊，个人要留心怎样在上头建造。保罗说，我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已经立了根基，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但是个人要留心怎样在上头建造。怎样建造啊？这句话很好啊，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对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都变成在讲道了，可是这个讲道呢，是圣经里面千真万确的话，你越去想啊，越觉得这几句话实在是治家之宝啊。建立教会也是一样，无论你是儿童的工作、青少年的工作、成人的工作、福音的工作、造就的工作，每一件事情你得好好的去做，你就会看见这艘船不沉了。所以你看，蒙神指示，神可以给你一个任务，你要把它做好，这个船真的造出来要能够在大水里面不沉啊，跟挪亚有100%的关系。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神给我们恩典啊，我们真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好像到处都是破口，所以实在应该跟挪亚好好的学习，把这个榜样啊放在我们的家里，放在我们的教会。要记得我们前几次节目提出来希伯来书的话，他说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那未见之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就怎么样啊，就使得他全家得救。这个全家得救啊，不单是主的应许，更是我们需要照这个应许去预备的。 我们的年龄越长，在教会里的服事越多，在家里的责任越大，我们要造的房子那一间一间可能就也随着增加了。因为你在家里从前只是个丈夫，现在呢是父母亲甚至是祖父母了，你在教会可能是执事，可能是长老，你对你的邻舍是个见证。你看看挪亚忙了一辈子啊，我们也真可以忙一辈子。世界上的人忙那个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忙什么？我们是蒙神指示那未见之事，对着那个未见之事，将来的世界，动了敬畏的心而有所预备。这真是一条很长的路，一场很重要的征战。盼望听众朋友每一位认识主的人呐，都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刚强起来。
记得第一年刚到中国的时候，我做了这样的祷告：主啊，这儿的天气真是又热又潮，请您为我们降点雨，凉快凉快吧。果然祷告灵验了，后来我们每年去中国都能见到或大或小的雨，今年还是在火车上听到的打雷声，紧接着就有雨水打在窗玻璃上，当时我们就快到达第一个目的地了。火车行驶的过程中，我们总能听到类似的谈话，无非是关于如何赚取钱财，过上更舒适的生活。可是除了抚养他们唯一的孩子外，他们其实并不知道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也在寻找着答案。到达第一个目的地后，有一个非基督徒也是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等我们，他和太太离婚了，但正尝试着复婚。我们告诉他，解决之道只有耶稣，没有人在离开神之后还能拥有一个健康的婚姻。当晚他就接受了基督，我们向神祷告，愿他能继续与基督同行。大多数教会都为青少年和孩子们安排了暑期特训，有些教会选择带他们往乡下去几天，但这样做需要大量的准备和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大多时候都被否决了。还有的则选择开办圣经学习或者夏令营活动，从早上六点开始到晚上六点结束，连续四天。还有一种方法是用音乐的方式传福音，那些官员通常是不会干预的，尤其是在婚礼或葬礼上。一部分弟兄姐妹负责在人行过往处的角落里演奏音乐、唱歌，另一部分在人群中分享信息，分发福音单张。我们曾经经历过，在正式演出开始前的半个小时，神让一场大雨止息的启示。这样弟兄姐妹就可以出发表演了。基督徒非常需要神话语的装备。我们见过一对有婚姻问题的基督徒夫妇，丈夫在校教书，只有周末才回家。这种情形持续了十年，我们尝试过鼓励帮助他们，但是人的言语是有限的，直到我们与他一起学习圣经，才看到他的内心是多么渴慕神的话。也只有神的话能改变人心。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在各种聚会上。那儿的弟兄姐妹特别喜欢灵修诗歌，他与我一直是最受欢迎的曲目，能打动不同年龄层的人们。我的灵行转悠悠也感动了许多的基督徒。我记得很多弟兄姐妹是含着泪唱完这首歌的，誓言里所传达出的夫妻之爱正是他们所追求的，却难以在他们的婚姻里实现。中国教会有很多的需要，婚姻问题尤为突出，常常是妻子信主，丈夫不信主，导致彼此关系紧张，离婚率也不断的攀升。青少年沉迷网络、打电玩也是家庭主要问题之一，他们可以上网聊天到凌晨三点。目前看来，传福音已不是大多数教会的重点任务， 因为同工们为了处理教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早已腾不开身去传福音了。青少年和儿童主日学的教导工作一直缺人手，这种需要处处可见，不管在哪儿都是如此。而在中国，教导青少年对大多数的老师来说都会是最大的挑战。传统文化中的师生关系很难实现在当今的师生之间，最后导致青少年在需要帮助时不太愿意开口去向老师请教，觉得不舒服。当然，仍有一些同工忠心地服侍主，分享福音的好消息，可是他们看上去非常孤独，除了财政上的援助外，他们更需要鼓励。中国的基督徒同工们渴望听取建议，不管你准备好了没有，比如怎么学习圣经，怎么预备查经，这些一直是各教会的需要。大体来说，青少年需要正面引导，同工们需要服侍的向导，已婚夫妇需要婚姻辅导。每次离开中国，我们都不禁要自问，真的可以离开了吗？下次还来吗？因为我们的到来似乎只对这里的人们产生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影响。现在回到美国了，每当在不同的地方舒舒服服地服侍主时，我的脑海里总是不时闪现着与中国的弟兄姐妹有关的画面。那位之前离了婚后来信主的弟兄怎么样了？那位举起双手接受主的小姑娘怎么样了？当我们提醒他要一生跟随主时，可有泪水在他的眼里涌动呢？有谁愿意继续鼓励那对需要婚姻辅导的夫妻呢？那些有心服侍主却遭到家人反对的姐妹们怎么样了呢？那些在一个又一个校园里尽忠的同工们怎么样了呢？儿童主日学进展得如何？是否有新一代出来挑战这项事工呢？上个星期我给孩子们上了以斯拉记，鼓励他们要像以斯拉一样带领第二代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结果班上有个孩子说，除非中国人把厕所收拾干净了，否则他就不回去，因为他家里的厕所非常糟糕。我担心这类有关厕所的说辞不仅发生在孩子们身上，还普遍发生在许多成年人身上。北美的中国基督徒似乎是故意或下意识地在逃避神的呼召。我记得就在我们要离开中国的一个夏令营时，带领那个教会的年迈的弟兄握着我的手问道，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活到明年，但是即使我不在了，明年你还来吗？我的心被深深刺痛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乌鸦。
我不是鸽子，我是蒙哥。哎，小贝
哥有个鸽字嘛，对不对？鸽字、
哦、
对不对？
说的对呀、
啊，鸽子对呀、啊。哎，不过我们今天就要继续来讲
乌鸦与鸽子的区别，是吧？
对呀、啊，你刚才你上一次节目才说，对不对？挪亚他从这个方舟他放出来，也就像我们代表我们得到神拯救之后，会有两种不同的生命，对不对？一种像乌鸦一样，一旦出去到这个世界上找一找，很快又找到落脚之处，又没有回到这个救恩里面来呀、啊，对不对？还有一种是鸽子，
越有道理，
出去绕了一圈，还是会乖乖的回来。
你看主耶稣当时医治十个大麻风，有九个出去就没回来了，是不是？有一个他就回到主面前来。
对，所以你看、啊、这就是差别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乌鸦这种东西你不用去养它呢，它人数就会一直增加、但是乌鸦这种动物人它你不用去养它，它这个数目就会一直增加。哎，但是鸽子啊，你看这个每一个这个养鸽的人就知道，这鸽子要小心的保护啊， 哎，要培养的他的人数，他的数量才会增加。哎，所以这也就代表在神面前，对不对？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一种是需要培养的，他才能够成长，就像鸽子的生命一样。但是另外一种像乌鸦这种，不用人家培养，这世界就带着你跑，你就可以繁衍众多啊。
哎，小贝，我们这个虽然是讲家庭伦理的节目，实际上是在讲圣经，对不对？虽然是在讲圣经的，可是不是说想象力比赛、作文比赛这样子
啊。哎，我顺着蒙哥你的话这样子，这两种生命讲下去嘛，对不对？
哎，这个两种生命要读下去啊。
哦，
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处，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这个鸽子会给我消息，鸽子能够让我知道地上的水退了没有，因为我现在神没有跟我说话，我就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这是第一次人类历史上摸着石头过河，是摸着鸽子过河，所以他又在等了七天，把鸽子从方舟里放出去。到了那天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
哦，还带证物回来。
哎，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和平鸽，和平鸽啊，鸽子叼着一个橄榄枝子，就是从这里来的。
对。
那这个时候，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前面是要看看，他现在是就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很奇怪了？从前挪亚所知道的事情是神直接指示他的，这个时候神不跟他说话，他要在那摸，他摸到说地上的水退了，然后他再等七天，再把鸽子放出去，鸽子不回来了，因为鸽子发现这块地已经成了一个可居住之地了。
对，原来鸽子也会有一天不回来，我就说嘛，这世界上没有人真的是可靠的了。哎，
不是啦，乌鸦的飞的本事，它可以在天上悠啊悠啊悠啊悠很久很久很久。鸽子不是这样飞的，鸽子是扇着翅膀啪啪啪啪啪这样飞的，它一定要有落脚之处，它一定要能够找到可以做窝的地方。那挪亚知道鸽子可以做窝，就表示怎么样啊，人大概可以快出来了。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子观看，见地面上都干了。到了2月27日，地都干了。然后在这一段所有的时间之内，神没有对挪亚讲任何的话。
蒙哥，那为什么特别在这一段，这每一天日期都要讲得这么清楚？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属灵意义呢？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数日子吗？等候的人、期待的人、盼望的人会数日子。一个人如果被判的是无期徒刑，他绝对不数日子。
嗯，
一个人知道他有出来的一天，他就数日子。因此你更要说，一个有信心的人会数日子，期待神做事的人会数日子。不单是一个人数日子，这时候全家人在一起数日子。
嗯，
而且越数啊，那个心情越不一样。起初在这么大的风浪里面飘来飘去，能不能保命都悬悬不定。后来风浪比较平息了，神叫风吹地，后来撞在亚拉拉山上停下来了，你着陆了，外面有许多的山头都露出来了。于是全家人的心情啊，从害怕变成期望，开始慢慢明白了，啊，神不但审判全地，而且要有一个全新的世界供我们居住。一天一天过去啊，这一家人已经和当初进方舟的那一家八口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这时候不单是凭着信心进方舟，更是在信心的经历上走了很长的一段路。这个信心加上他们现有的经历，全家人就得往前看。而且这里的一家人呢，实在应该已经变成相当认识主的一家人。本来是挪亚一个人在神眼前蒙恩，现在呢，恐怕这一家人呢，也都有很多的成长。你看经过这样的大患难，他的妻子也没跟他说，我说老头子啊，你出去看看啦，也不要这么怕，是不是？也不下雨，也不打雷，也不山崩地震，风也小了，外面草都长起来了，你还待在这个方舟里干啥呢？没有一个人讲话。大家都知道神说话我们才能够有动作，尽管鸽子不回来我们还不能出去，狮子老虎都还不能出去啊，水都干了也不能出去。到了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到了2月27日，地都干了，突然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 都可以出方舟了。
人可以先出来，那些动物呢？
哎，神一点都没忘记啊。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
所以也就靠挪亚自己去斟酌，到底他这些动物他放出来，他的顺序要先放什么，对不 对？
当然是先放你太太，你到个地方太太先下车要去上厕所。
我说人出来之后，我说动物啦，对不对？他一定先放老鼠，然后再放牛，然后这样子，鼠、牛、虎、兔，
哦，这样子是不是？哎呀，小妹，
原来十二生肖就是，哎呀，就是挪亚那个时候放出来的顺序就对了。
哎，小妹，你不要在节目里面散布谣言，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重点就是，听众朋友，在你的家里，你带着你全家数日子吗？你带着你全家等候神吗？你有没有在带着你的儿女和你的妻子一起来数算你们所经历的一切恩典，还有在一起警醒等候盼望主再来的日子，盼望那个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其中的日子呢？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